到这样的教导告诉我们呢，就是这样的恩赐会继续在新约教会会有。所以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教会的恩赐，比如说有教导啊，有牧师啊，有教师啊，有这个其他的执事啊，当中还会提到就是使徒和先知。那昨天晚上呢，几个长老都在这儿，但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呢大概解释了一下。那我们今天因为有些人昨天没有来，那还有呢就是还会有一些进一步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再开场白再解释一下。就是在今天新约的时代呢，使徒和先知的恩赐和职分已经过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在教会再去找先知和找使徒，那原因就是呢，这两个职分是为了打基础用的。打基础就是当时在新约的时代刚刚开始，初代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手上这本新约圣经是没有的。所以在最早的这，我们知道最后的一卷书是公元90年才写成的启示录，那就意味着呢，在最早的初代教会的近100年的时间里面，那他们是怎么来传讲神的话的呢？就是靠着使徒和先知。先知其实就是把神的话呢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神的话是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什么使徒行传啊、罗马书啊、格林多前后书啊，那个时候都没有写成的东西留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神的仆人来把这个话呢用大家能够认可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出来所以这就是使徒和先知职分在当时的重要性。那为什么现在不需要呢？因为现在这些书已经完全成书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用使徒和先知的方式来去把神的话启示出来这里呢其实我们看使徒行传就能看得见。那今天呢强调有使徒和先知职分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呢，特别喜欢用的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里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神迹会有预言那问题就在于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呢，它越往后呢这样的事情越少。就最早使徒行传刚刚开始的时候，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那他们行了很多神迹，甚至保罗的手绢彼得的影子都能够开始被人所用是影子照到谁身上谁都能站起来。但你讲到最后那个使徒行传讲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是公元60几年了就快要到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了那就是保罗的被抓到罗马去，在罗马坐监坐牢的这个这段时间，你会发现那个里面呢这样的事就少了，就少下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之一那很重要的证据之二呢，你去看书信有早有晚比方说哥林多前书是比较早的书信那早的书信里呢，你看那些时代的时候的教会，比方说哥林多前书讲的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事就很多，那哥林多人就在这个事情上很糊涂，大家争来争去，而且比来比去我能说方言，你能做什么？但你要到后面再讲的一些书信呢，比如说最后的书就提摩太后书那我们都知道最著名的那句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16节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句经文。那他跟提摩太保罗最后要讲的时候要交代的时候，他不是说提摩太你多行点神迹你多做点这个，他没有你多说点方言没有，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要去教导规则规正那我们来看一下督责规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昨天我们分享了这一段非常非常好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所以保罗在这里如此的慎重他等于指着神，指着永生神说，提摩太现在呢我来跟你讲一段特别重要的话了。这个话是什么呢？不是说务要行神迹，务要做使徒，务要做先知，不是的。他说务要传道，传什么？传已经有的话了，那个话已经完备了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 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托付给提摩太的就是神的话，然后你要做什么呢？你就是去教导他。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面临一个什么情形呢？可能会有人说呢，我是先知。那他有两种的可能啊，昨天对Eric 长老讲得很好，他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其实所说的全部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那他其实不是先知，他是教师，对吧？他没有，比如说呢，他说的都是他能从圣经里找到经文来引用的，那这个不能叫他就先知，他无非是把圣经的话解释给你听，那长老们都在做这个事儿。那他如果说的是圣经里没有的，那就麻烦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启示录的21章，我们翻到最后啊，启示录的22章18节啊，启示录的22章18节，这讲得很清楚，这启示录最后几节经文啊，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我们不可能把神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添了啊，因为神的话到启示录已经全部结束了。像昨天 Harold 长老说，假设今天我们有一个人从这个门外走进来啊，那他说我是个先知，那他说的话若是出于圣经呢，那我们都同意，因为本来我们也是在读这本圣经。若这个话呢，他说的是不是圣经上的，那你就必须要验证了。因为旧约讲到一个人声称是先知，那他所说的话必须100%被应验，这不是50%，不是70%，是100%被应验，否则这个人的后果是什么？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因为他说的是假称出于神的。所以这个性质是告诉我们先知并不是一个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恩赐，也不是神在今天这个时代给了我们的恩赐。那这样的时代呢，在最初的初代教会呢是必须的啊，因为圣经没有完备的时候，启示没有完全的时候，它是没有停的。昨天长老们用过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哈，哥林多前书13章的2节哈，他说，不对，13章的8节啊，他说爱是永不止息啊，哥林多前书13章8节。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啊，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这里其实在讲的那个圣经没有启示完全，所以先知讲道和这个他的先知的启示啊，到什么时候会停呢？就是到整本圣经完了，就结束了，启示完了，我们拿到整个完成的圣经以后呢，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里面得救了以后，圣灵啊会带着我们去回到这些圣经上去，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导的体系和方式，就是有老师，这个老师唯一的老师是谁呢？就是圣灵。有教材，唯一的教材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所以你不需要，再不需要其他的给你做验证了。然后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再需要神迹呢？就像路加福音16章那个财主拉撒路的比喻一样，就死人复活，这个财主复活去跟他哥哥说，去跟他弟弟说，他们都不会信的。因为亚伯拉罕说什么？因为他们有律法和先知的话让他们信，如果他们不信摩西所说的，不信律法和先知的话，他们也总不会去信一个死人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去求那神迹的心哈，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个不等于说今天神不行神迹，我们知道神迹的作用在今天和在使徒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 Eric 弟兄反复讲的使徒时代的那个神迹的目的，耶稣时代的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这个人所说的话是真的，对吧？否则当时一直会挑战他，那凭什么说你是对的，你是真的呢？那他所行的事来证明他是真的。今天我们不再需要了，我不需要去证明这本书是真的，因为这本书已经启示完全了，你若信，你就会越来越看见它是真的。 对，因为我们是信了才看见，不是看见了才信。你信，你就会，因为否则我们就会落到跟财主拉萨路里面那个财主一样的情况去。我有生之年，不管拉萨路怎么给我传道，我还是不信。我不信就是不信。然后最后我死了，我在地狱里，我跟亚伯拉罕说，你要不让拉萨路回去一下，他一复活了，那我那些弟弟们就信了。嗯，那亚伯拉罕说不是这样的，他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在那，这是个特别经典的教导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去追求一个神迹来带领我们信，但是今天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就我们真的有很多需要神怜悯的地方啊，神怜悯我们，那会让我们在我们不同的时候呢看见一些神迹，但这个不是必须的。同时呢，今天最大的神迹就是人灵魂的得救。就算我在地上，我的这个病好了，那个病好了，有没有呢？有啊，我们也很多人都经历过啊，我们不能否认。但这样的事呢，不必然带来人的得救啊，相反，有的时候会带来人的软弱啊，因为你可能下次还是这么去求他，求完了你就走了，对，所以这个不必然带来人的得救，但这个不等于神不会用这个方式，只是这个方式呢，它的作用和圣经成书时代那个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那个作用是用来证明神的仆人的话是真的，来证明保罗彼得他们写的是真的因为他在之前也证明耶稣基督是从神的来的。但是当这个证明完了，启示录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都启示完了怎么样，那就结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盼望呢，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派的教会呢，他们会非常强调这么一件事情。那我盼望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辨别哈。就如果呢，一个人他说他是先知，或者他是甚至他是使徒哈，他是更大的什么从神来的呢？若他是怀着来帮助人的心哈，他真的是真理上糊涂的，他也不懂。圣经其实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他所说的也都是从圣经里出来的那我们呢总是以包容的心来看待因为他并不是就比方说呢，我今天是说我是先知，然后呢这个弟兄这个当地弟兄他有很多的困难，我说哎呀，我来给你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讲的，来看预言一下哈，你这个明天考试考不好的过啊，来预言一下你下次找工作怎么样啊。那我们今天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属肉体的。那有些的服侍的弟兄呢，他也很有负担，也很想帮助一些人，比如说一些姊妹啊，一些弟兄啊，有需要的时候呢，就翻开圣经来看看能不能找一点这个启示啊，或者说我们看看能不能看你做的梦里我解一解啊。这个呢，只能说他的心是好的，他的本意是好的，但用错了方法，我们不能呢一棍子把他打死啊。就像彼得爱主的心是对的，最后呢他也三次不认主，那神也没有因此而过于苛责他啊。那这个是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的。那前提就是呢，他真的是愿意来帮助人，就是只不过他真的是糊涂，他不知道呢帮助不是这么帮助的，人救人的方式其实只有一个，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把他带到基督那里去。钥匙只有一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永远都只有这把钥匙。但是我们呢，很多时候翻开圣经来看看这一段，可能会对你有帮助。那这个其实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有一点像呢，主看我们如果这么做呢，有点像孩子过家家一样那其实很幼稚。但是不等于说呢，他的心是不好的。但反过来呢，第二种情形可能就更加危险一点。那他呢，把这个教义化，他让你去追求这些东西，说呢，你要离主更近呢，一定要追求这先知的恩赐那追求这使徒的恩赐，甚至追求方言的恩赐，这就很危险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东西，它只要用来替代耶稣基督，就是危险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今天很好，今天刚才长老讲了我们解经的第一原则，就是永远去找耶稣基督， 其实还要加一个病榻钉十字架，因为保罗在格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啊，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病榻钉十字架。因为我们看一个人有很多角度啊，我看完耶稣基督，我觉得哎呀太好了，他在地上就做了三件事：治病、赶鬼、传道，没了，那很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如果就做了这三件事，他就回了天家怎么办？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阿门，对不对？如果耶稣是，如果你读完圣经，你觉得耶稣就做了三件事，这不是我讲的，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在说，耶稣就做了三件事：治病、赶鬼、传道。我当时觉得挺有道理的，后来我发现哪里总觉得不对，是不对。如果他只做了这三件事，他就回去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耶稣跟我没有关系，他只是一个像孔子一样的榜样而已。我们这样的榜样很多，我可以找出一打来，他跟我没有关系。我跟他只有一处发生了关系，就是十字架，我跟他就有关系，因为他替我死了，我相信他，然后我借着我的信我重生了，我会跟他走一样的路，这就有关系了。所以他不是一个看耶稣基督就说看耶稣基督，他只有一个角度是对的。对，就像你可以去问 Eric， 他可以说呢，在人眼里他可能什么，他是一个职员，对吧，他是一个父亲，他是个爷爷啊，他是一个朋友，他是个很多身份的人。但是你要问他呢，他会说呢，我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对不对？所以只有你自己才有资格来评论你的身份，你觉得你最应该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去问主，他不会说呢，我的身份就是医治瘫子的身份，不会的。如果他的身份就是这个，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今天地上还有那么多摊子，这是个很大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个人挑战我，耶稣既然那个时代医治那么多摊子，那今天地上那么多瞎子摊子怎么解释？那我就面临一个难题，或者耶稣没有能力治他，或者耶稣不愿意治他，只有这两种解释。如果耶稣的目的就是这个的话，那只有这两种解释。那还有一种解释就是什么？耶稣的目的不是来医治的，这就能解释了，对不对？如果耶稣的目的就是来医治的，那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没医治呢？那要不你治不了，要不你不愿意治，反正总的两个里面有一个。那不管他是治不了还是不愿意治，那神的形象都成了大问题了。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只从一个角度，我们认为对的角度。其实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是定十字架是唯一的认识基督的角度。所以今天很好，我们能够读这个认识基督的这个解经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去读整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去找耶稣哈，是从什么角度去找他。然后呢，在今天若是有人他进了教会他无论打着什么名，他最后这个名呢都把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呢给覆盖了，那你要小心，你不要听他的。如果他只是因为软弱呢，你包容他，你怜悯他，但你不要跟随他。但他若不是软弱，他要强调的是一个教义，你要抵挡他，你要抵挡他，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在做的就是跟法利赛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法利赛人也是要把一些东西覆盖在真正的真理上面，他们也捧着圣经的，法利赛人圣经没准还能倒背如流的，那否则那个扫罗后面的保罗不会那么骄傲的，对不对？否则尼哥底母不会那么觉得他是个老师的。那他们为什么得不着呢？因为他们把一个错的东西覆盖在真正对的真理上，这个是特别特别危险的。因为这就是马太福音讲的七祸的里面啊，他自己不进呢，他还不让别人进去，他自己把天国的门关了还不让别人进去，这就很危险啊。所以这些呢是我们要去警惕的，就是他不能把这样东西当做我在主里要去追求的唯一的目标，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在主里我们其实只有一样东西是一直在我眼前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是跟主会发生关系的地方，只有这一个地方。 所以就算主要医治我们，我们也需要怀着信心去看见他医治的大能。我们不是看见了才信的，就是我信了神才做工的。我们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就是你就算有一个大的，比如我有极大的疾病上的需要，我什么时候会跟神建立关系？不是我得了大的医治，然后我高唱哈利路亚的那一刻，是我祷告完了，我进手术台之前我很平安的那一刻。这是根本区别的，这是你关系两个完全不同的关系的，你后面那种关系才是非常真实的关系，没有人能替代的。这你极大的平安从哪里来的？从灵里来的，说明你跟他是直接有关系的。你在那一刻你把自己交给他，你就上十字架了呀。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舍己就 deny myself， 就我不再看自己了。我虽然知道这个手术可能会我就下不来了，我说主啊，反正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你，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是不是就哭了？你就掉眼泪了？这只是很小的一个例子，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生意，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一切，可能是你的生命，你的每一天都在经历它。这个和先知使徒没有半分钱关系。你不需要说方言，你不需要说我能说什么预言，因为你现在就在一个境况里，你需要有信心。你说什么预言干什么？我现在就面临我要上十字架的，我或者走左或者走右，走左我就是用人的方法，走右我就是相信他。我每天都在面临这样的情形，我怎么办？我为什么要去判断未来会怎么样呢？我不需要判断，对不对？大家想一想，我跟随主的路是需要判断我能不能下来手术台吗？我不需要判断，因为我下不来我就去见天家了，我下来了我就哈利路亚。我重要的是什么？我这一刻我跟他有关系吗？我平安吗？他在我身边吗？他陪着我吗？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的目的就是一定要下来，其实没有意义。那就意味着呢，我看重的就是今生的所有这一切，对吧？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假设是我们没去挑战的，就是我们总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这种选择总是对的。比如说呢，我一个选择里能让我赚更多钱总是对的，我一个选择里能让我更健康总是对的，我一个选择里能让我这个人评价我是好的总是对的。不一定的，因为耶稣的选择，他道成肉身来童女怀孕，别人对他的评价就是很不好的，他做的一个选择很奇怪的。如果正常，那我肯定不会做这个选择，对吧？那耶稣来这连一块钱都掏不出来，还要彼得去钓鱼。他恰恰相反，他的很多选择跟我们正常逻辑是反的。这说明什么？在他的选择的标准里，这根本都不是前提。赚不赚钱，别人怎么评价我，我活多久，都不是你要去判断。要判断就是这时候他跟主是不是在一起，他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对的。他白天无论再忙，他晚上都去山上祷告的，所以他不但是进食，他很多时候是进睡的。因为什么？因为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不拒绝。他之所以那个时代他把所有的以色列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医好了，因为他来了，他永远是那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你来到神面前，就算你是法老，你举个手他也会听你的。他就是本性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以一个人看没看见神迹医治来判断标准。就算我不信，今天我听了一个基督徒的意见，我一起来祷告求神，神也可能因着他的怜悯救我的，即便我还是不信。我是亲身见证过这样的例子的。等到很多年之后我碰到麻烦了，我见到那个朋友，对，他又去找神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想过神，就他想起很多年前他求过神一次，神医治了他，救了他，很多年之后他又去了。那每一次摩西那十灾里面最后是什么？是法老说，哎，不你去求神，我听，这次我听，虽然他后面又反悔。 神知不知道他会反悔？神知道，但神还是医治他。所以这个不等于是一个标准，我们人就得着了基督就得救了。所以这些的标准都非常的 tricky， 用英文讲就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你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呢，比方说呢，哎，我求了神，神就让我看见这事得成就了，我求了神，这样的标准很容易让我们掉沟里。因为当你这次求了神没给你的时候呢，你会大大的怀疑你跟神的关系，那这个很麻烦了。那保罗还求神医治他的同工，求神拿走他那根刺，求了三次，那保罗跟神的关系按这个原则的话，那可能又出大问题的。他会在想，哎，我的神是不爱我的，或者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保罗从来不会怀疑，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标准，对不对？跟他那根刺不知道是什么，他求完以后可能过一阵又来了，又很大的搅扰他。如果我一直是这么样的一个判断标准，神一定会在我求的事情上，在显见的事情上祝福我，那很麻烦。那我会怀疑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上帝不听我的，是不是我跟神的关系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我读经不够，是不是我祷告不够虔诚，这个会很大的麻烦。但如果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深知无论我怎么样神都爱我，真的取决于我现在是不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他，这就简单了，这就简单了。所以我们知道呢，初代教会的时候，其实圣徒们面临的情形啊，我现在回想一下，放到我们今天啊，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跌倒的。那时候有角斗场，狮子冲出来，有被烧死的圣徒，有被砍头的圣徒。我在想，那个时候我会祷告祷告，我会怀疑，我说主啊，你是不是还在祝福？阿门。你为什么会许可这些人就把圣徒们都咬死了狮子啊？我会很大的软弱的。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判断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全部是出于圣经的。所以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情感，凭着自己的感性来认识神的，我们是凭着圣经的话来认识他的。他说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他是永远不变的神。他那时候怎么带领摩西，他那时候怎么带领保罗，今天就怎么带领我们。所以你今天依然可以摊开这本圣经，你跟神说，主啊，我相信你，你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当你这么祷告的时候，你里面的力量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跟随主唯一的路，再没有别的路。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个解开来再讲呢？就是因为主的那个经文呢，他说他们，你们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治病，但是呢，你们说主啊主啊，但是我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话其实是非常重的，重在哪呢？这说明呢，曾经地上有很多的人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做很多的事，甚至这些事呢还能看见一些果效，在人眼里的果效，比方说一个病啊，对不对？比方说拿出圣经来讲一段呢、啊、但是主却在对着这些人说我不认识你们，这就很危险。所以我们认识他呢只有一个方式。你想一想，如果我说我是主耶稣的仆人，我是主的孩子，我都从来没走过主的路，你觉得这可行吗？这真的不可行。如果我这辈子从来都是觉得我要求主什么他就一定给我，求主什么他就一定治好我，然后呢我想的就是像哥林多人那样，我多点这个恩赐那个恩赐，你怎么看这样形象跟主总是有区别的，对不对？然后你再看一看保罗，你再看看彼得，你就说，哎，这就是一个缩小缩微版的主的形象，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到新约圣经，就是总是神总是说呢，你要爱我就听我的命令。然后呢，主在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第一次讲到十字架，他的命令就是什么？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 甚至还没有启示他要上十字架的内容的时候，他在福音书的早期他就讲到了，他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从跟主建立关系呢，真的是从十字架这个角度进去，然后你会越来越觉得他的爱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呢，你会无数次的经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你就知道，哎呀，我们的主太良善了。以斯帖的时候，犹太人没有死一个，亚伯拉罕呢也没有献他的以撒，路德呢也没有饿死。哎，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他其实要的是我们的心呢，他从来没要我们任何东西。我们去读创世纪22章就知道，其实是他的儿子死了，以撒也没有死，但他要的就是我们的心。这就是背十字架的。以撒那天就背了那个柴呀，那个柴就是十字架，阿们，木头嘛。其实以撒就是我们的样子了。我们总是要背着我们的柴去上摩利亚山的。但我要告诉你们，最终不是我们死了，是主死了。当你背了你的柴上了摩利亚山，你就认识他了，否则你没法认识他。我们在座有很多妈妈，你们都是从孩子过来的。当你们做了妈妈，你就能理解你的妈妈。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因为你经历了，你就知道当妈妈不容易。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让我们背起十字架，不是让我们去死，其实我们真死了也没用，我们这个罪人死了有什么用？但是我们真的里面要死，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环境啊，到一个程度就是真的没有别的路，就是背起十字架去上山了。上山的那一刻，以撒是准备死的，亚伯拉罕也准备杀以撒的，不是假的，我们也是一样。但是今天呢，我们可能因着不愿意背十字架，我们就会从圣经里发展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教义，比如说你祷告不够虔诚，比如说你祷告没能用方言，比如说你没能碰到一个能有先知恩赐的人，比如说你没能碰到一个火一般使徒的人，他的目的都是什么呢？把你带离背十字架的那一刻，让你不用去面对需要背十字架的环境，这恰恰是让你远离神的。因为神很可能在你生命里花了好长的时间给你预备了这个环境，逼你到一个程度，到一个角落，你必须背起你的木头要上山。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会说预言的先知，说咱不用上十字架了，我告诉你啊，你很快你就好起来了。很危险，这些极有可能就是以西结书里说的平安了平安了那些先知，这个不是来自神的，这不是来自神的。神不是这样，神给你设的环境就是要你就死就死吧的，这以斯帖的那个环境完了，你说不用了，哎，我好了，我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说那我就不背了，算了，我不用去相信他了，我可以相信自己，但就很麻烦。所以这使徒的这个事情呢，包括今天有一种的教导呢，可能会带给我们的危险就在于它会让我们不去真的到主面前得着那真正上好的。对，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因为昨天其实讲得很好啊，就是几个长老都花了很多时间引用了一些经文，我们大概今天也看了一下。大家还有就这个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然后今天呢，还会有一种的说法呢，就常会把教会呢分成很多宗派啊， 那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教会呢，就会有人称我们是福音派啊，或者比较传统的福音派啊。比方说浸信会啊，也是比较传统的福音派啊，或者有的再分得细一点啊，比如说这个长老会啊，或者浸信会啊，或者弟兄会啊。那我们比较早的，像我们这个最早是普茨茅斯的这些一群的达尔比弟兄他们出来的这个弟兄会啊，那我们这个小这一小群人就是从那个最早200年前这么过来的。那这个呢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看待教会。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的方式看待教会的方式，就是哥林多属保罗属亚波罗属基法的那个方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看待教会就看成了宗派呢，就跟哥林多保罗努力想去劝勉的那群人没什么区别啊。就是你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那我们要知道呢，基督它是真理，它不是一个宗教。那就意味着呢，我们要看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不是以一群的人来看他，我们总是回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看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的最多的哈，比其他书信多的内容其实就是十字架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从哥林多前书出来的。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眼睛一挪开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出这种问题那你是什么宗的，他是什么派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戴德生弟兄哈森泰勒。那这个弟兄呢，神用他在中国做了特别大的功，他做的内地会呢是100多年前将近200年前在中国可能做的最成功也是做工最多的一个福音组织。但是呢内地会是个非常有意思的机构，它是一个机构，因为它要一个机构来有账来接受捐款嘛。但是呢它所有找的传道人呢，年轻的这些进中国的那些年轻人来传教士呢，是出自各个宗派的它不限任何的一个宗派。那它的要求只有那么很简单的几个，就是他所信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呢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他是用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客观的标准是从圣经里出来的。所以呢我盼望我们呢看待自己呢，是我们是在普世教会里神家的一员。教会是有的，但这个是一个普世的教会，这个教会的头呢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是这个教会里的一员。那有的人呢是在非洲，有的人是在中国，有的人呢是在北美，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们共有的一个主是基督，共有的一个父是神。那我们共有的圣经是这本圣经，那我们共有的灵是圣灵，是这个老师。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我们什么样的功彼此都能做的。但是任何人不管他打着什么宗派的名义，他偏离这样的教导，那我们就总是要从里面出来这个是对的，对吧？比方说那我一定要在一个教导里，那我非要坚持说我就是使徒，那我就要从里面出来，对吧？那因为这个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有的，因为你不可能再告诉我新的启示，你不断启示，那我总不见得我听你的。所以今天你会看见那些有不断启示的这个宗派也好，或者甚至走成异端的也好，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他一摊开来最后他没在学圣经，他会学各种的人写的书，甚至这个书呢是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的人的书都会有的比方说像那个这个摩门教也好，这个耶和华见证也好，他们有一些的书其实都是他们的先贤写的，他们的先驱写的，这就会很有意思。就当你在一个错误的这个教导里呢，你一定会越走越远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不是在某一个宗派里，那我们总是努力的要回到圣经的教导，回到我们跟神呢在基督里在十字架里的关系。我们只要回到里面来，我们就是一家人，不管你是在20届聚会，还是16届聚会，还是在中国聚会，还是在非洲聚会，没有关系我们这边经常有一些来访的弟兄姊妹那我也不觉得他们所说的我不能接受，我非常好，我很得造就，他们可能有的从美国来，有的从其他地方来，他们讲的都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们这里在座有很多也不是日常跟我们在一起聚会，但我们都同感一灵，我们都是神的家的一员。那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跟人分享福音的这个方式。那比方说呢，有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他问你是什么宗派的，你说我信基督的，我们同有一个父，我们同有一个神啊，我们同有一个灵啊，我愿意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告诉你啊，我们是信的是真理啊，你不用去管我们这个到底是，这个是人来评价我们的，对吧？那但是耶稣说呢，其实人评价我们其实只有一个方式才是对的，就是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对，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判断标准。如果人一分，所以你是什么宗的呢？那可能大概率可能我们自己也有点问题。对，盼望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总是回到最初的神的教导去。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儿。